美国的股票市场近来开始好转，这是不是标志着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了呢？波音公司第一次在飞机销售数量上输给空中巴士，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感情伤痕在巴黎航空展再次表露无遗。继周正义之后，又有两位上海富商被中国当局扣留调查，对上海房地产市场或许带来影响。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近来美国的股票市场越来越兴旺，各大股票价格指数都在上涨，这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的趋势？这种趋势到底会持续多久？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的开始？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美国的股票市场眼看着一天天好转，这种上升趋势能持续多久呢？第阿尔巴尼银行的首席投资顾问休·强森透露，他们相信这种趋势会长期继续下去。他解释说，现在所有牛市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大家能仔细看看市场表现的话，你会发现现在不仅仅是投资市场在好转，投资者也相信牛市已尽。他们竞相购买高科技股票，购买那些回报率高的小公司的股票，这些现象符合牛市将要出现前的规律，所以市场回升是有基础的。自从今年三月中以来，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上升了20%，标准普尔指数上升了23%，纳斯达克更是上涨了28%，但是过程有起伏，中间也许会下跌一阵子，而且现在的股票价格偏高，比实际价格高了10%-12%。如果不久的将来股票市场下跌，把三月份以来赚的钱跌回去一半，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根据市场战略分析师杰夫·萨特的观点，投资市场会下跌，然后又继续往上走。他预计，在第二次市场上升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市场上大公司股票的流向，像是 IBM 等公司。如果要预计股票什么时候会走高呢？大概会在夏天以前，六月底左右的时候。萨特还透露，这种股票市场的上升，投机的成分比较多，真正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多大的改善，而且今年下半年也不会出现强有力的经济复苏。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欧洲的飞机制造厂空中巴士公司最近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赢得了一份大订单，这是上个周末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览会上的第一笔订单。这份订单包括41架宽体飞机，造价125亿美元，这也是空中巴士公司今年的飞机订购数量增加到116架。这家飞机制造厂还透露，他们今年会制造300架飞机，这比他们当初在一月份175架飞机的预测要高很多。消息公布的当天，空中巴士的母公司翼子公司的股票价格应声上扬。与此同时，空中巴士的竞争对手波音公司也宣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会从他们那里购买26架宽体波音777喷气机，造价56亿美元。不过，其中的22架是在以前就订购了的。在过去的30年里，这是波音公司第一次在飞机订单数量上输给对手空中巴士。上个周末的巴黎航空展由法国总统希拉克揭幕正式开始，但是美国和法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分歧也在这次展览会期间表露无遗。业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禁止美国的战斗机参展，这么一来，美国的民间企业像是波音和 Lockheed Martin 也跟着学。不过波音公司的国际信息交流部门的负责人吉姆·施诺德还是表达了乐观的看法。他介绍说，虽然两国关系冷淡，影响了军事和民间的合作，但是航空展对他们公司还是相当重要的，在这里可以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巩固和顾客的良好关系，和媒体打交道等等，航空业的前景还是光明的。虽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购买了大量的飞机，但这并不表明航空业的复苏在即，许多分析人士相信，航空业要真正复苏，至少还需要2年的时间。中国当局对银行腐败的调查继续深入，继周正义之后，又有两位富商由于虚报会计数字和银行贷款问题受到调查。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中央政府对上海金融行业，尤其是针对房地产的银行腐败调查又有新进展。 在周正宜之后，另外两位富商被上海和香港廉政公署请去调查，一位是香港腾达公司董事长徐培新，另一位是新万泰控股公司董事长钱永伟。徐培新的腾达公司在1999年到2001年之间，盈利增长每年高达37%，好得让人不敢相信。香港廉政公署怀疑腾达公司在做假账，夸大盈利好蒙混上市。除此之外，香港廉政公署还怀疑，在公司股票上市之前，徐培新利用募款的名义行贿，让部分机构和人士拥有低价认购股票的权利。公司90%的股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发售出去的。徐培新在两天后获得保释，而且他声明和周正义无关。另一位富商钱永伟和周正义一样，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违规贷款的得主。两笔被调查的贷款总数在30亿到40亿之间。钱永伟曾经是位居福比斯富豪榜第34位的富翁，他在80年代靠买卖钢材和汽车发家。90年代初上海大开发期间，他利用关系在上海取得不少土地，从而转向房地产，同期进入资本市场，开始一系列的上市收购动作，形成复杂的万泰系统。而给他输血的正是中国银行上海和香港的分行，和周正义的农凯系统一样，万泰系统也形成了极其复杂的交叉和连环持股迷阵。万泰的众多公司也形成了这样的连环持股，目的自然是空手套白狼，扩大整个集团的融资贷款能力，而实际上超过了整个集团的偿还能力。周正义、钱永伟相继被扣查，导致上海各银行紧急收缩对大型民营企业的贷款，而这些被收缩贷款的对象主要是集中于房地产。这样一来，会不会引发上海地产泡沫的破裂，还有待观察。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林玉莲。南韩政府对企业会计弄虚作假的惩罚也是毫不手软。最近南韩的 SK 跨国公司发生了价值高达12亿美元的会计丑闻，严重伤害了投资者的信心。南韩当局逮捕了公司的主管经理，并对其判刑。这一举动显示了南韩政府清理腐败的决心。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台湾的旅游警告，台湾民众欢欣鼓舞。但是 SARS 对台湾经济造成的打击也是不小。下面是本台记者秦芳的报道。
根据行政院劳委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遭受 SARS 冲击产业以百货公司业、量饭店业、餐饮业、旅馆业、航空业、旅行业、运输客运业、电影院、KTV、网咖、游乐园等服务业受创最重，全国约有半数企业受影响，营业额平均减少40%。
劳委会统计处于5月23号至28号电话访问1009家事业单位，了解事业单位受 SARS 影响程度及对劳工所做防护措施。调查发现，受 SARS 疫情影响，营业额减少的事业单位占53%，其中以旅馆业、电影、艺文及娱乐业受创的比例最高，占86.3%，其次为餐饮业，占85%，运输服务业含旅行社则占72.9%。而在营业额减少的幅度方面，旅馆业减少了55.6%，运输服务业含旅行社减少55.2%，电影、艺文及娱乐业减少51.7%。餐饮业则减少46.7%，
几乎少到一厅只有1-2个人吧，然后几乎每天都没有人这样子，对啊，然后现在比较好一点。
另外，大部分事业单位对人员之雇用均能共体时间维持现状。
以目前这种环境啊，对房租方面有稍微降下。
仅有0.9%的事业单位资遣部分员工，对员工之雇用政策以鼓励休假占12.5%，人事冻结预缺不补10%，减少上班时间占5.6%，减少薪资占4.2%，留职停薪占2.2%。
我是秦芳，新唐人记者台北报道。
谢谢秦芳。香港这个曾经是萨斯肆虐的地方，淘大花园一座公寓楼整个被隔离，一半的居民染病。虽然目前萨斯的疫情被控制，但是它对香港就业市场的打击却是相当严重。最新的香港失业率高达8.3%，受害最深的是旅游、零售和娱乐行业，尤其是餐馆更是一蹶不振，顾客人数一落千丈。据估计，香港餐饮业每个星期的损失高达3850万美元。虽然最近新感染 SARS 的人数几乎是零，但是科学家并没有放松，正在努力寻找治疗 SARS 的方法。世界各地的医学家聚集马来西亚，商讨如何应对下一轮传染病的爆发。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负责人西格鲁阿密透露，科学家们正在研究 SARS 的来源，目前还并不明确这种传染病是从动物那儿来的。他在发言中用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来形容目前的 SARS 疫情。
At a turning poi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somebody asked Winston Churchill whether the battle marked beginning of the end, and he replied, "No, but it might be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same could be said of the war against SARS.
全世界感染 SARS 的人数有8000，死亡人数800，中国是最严重的地区。要确知 SARS 是否完全被控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正在接受政府和投资者调查的联邦房屋贷款抵押公司 Freddie Mac 可能会重新申报10亿到30亿美元的盈利。这样一来，他们过去两三年的利润会比原来的多，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盈利会减少相同的数字。不过，公司并没有透露报表重新编制的具体影响。 Freddie Mac 是一家获得联邦政府特许的抵押贷款公司，他们最近解除了3名高层的职务，主要原因是审计机构普华永道对公司过去的会计操作提出了质疑，而这些会计计算方法都与公司的管理层人士有联系。关于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重报数额的猜测已经成为华尔街近期的热门话题之一。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中国大陆的 SARS 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层面带来的影响却还没有消失，这从中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一些趋势来。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莫瑶一起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请不要走开。
请收看动人心弦的时代古装剧24集连续剧《风尘豪客》，欢迎联系广告赞助。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888长途电话服务，家用、公司用、全美手机通用，没有月费，线路清晰，打到世界各地都有优惠。美国、加拿大1分钟4美分，台湾6美分，香港4分2，中国5分8。咨询电话9174287665，电子邮件地址 realvalue@hotmail.com。
SARS 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旅游业更是首当其冲。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取消了对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此举引发了香港普遍的庆祝活动。但热闹之后冷静下来看的话，要成功的向世界证明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一个安全的旅游地，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取消旅游警告并不意味着人们很快会蜂拥到香港来。 香港曾经是中国经济对外展览的橱窗，但是自从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香港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而中国大陆却以每年官方公布的7%的速度在增长。今年三月以来，受 SARS 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所受的影响不小。莫瑶，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说明了些什么问题？
最近的一些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并不看好。首先是外贸逆差，这个问题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迹象了，现在更加的明显。今年四月份，中国进口总值已经突破了70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过去9年中，中国外贸一直都是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是今年不同，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今年的贸易逆差最少也有到20到40亿美元之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年是10年来贸易逆差最高的一年。而且由于受 SARS 的影响，中国大量进口医药和医疗设备，也将进一步加剧中国贸易逆差的趋势。除此之外，在去年下半年，世贸组织一共展开了149项反倾销的调查，其中中国就占了27项，仍然是主要的受调查对象，仍然是出口贸易中受反倾销调查中最多的国家。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势必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压力。
中国在过去几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这种情形在今年还会继续下去吗？
这个很难说。由于受 SARS 的影响，大批外商取消了前往中国的计划，而且他们在重新考虑全球的投资布局，一些投资计划正在悄悄转移。我想很多纺织业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电子行业将转移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确，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吸引外资的数字连年上升，去年更是达到527亿4000万美元的高额，居全球之冠。对于今年的外资规模，本来是乐观估计会增长到15%，但是看来这一个期望可能会被破灭。
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趋势呢？
从台商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多少年来，不管台湾当局怎么样多方提醒，却仍然挡不住台商大举西进的步伐。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在中国整个吸引外资的规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去年，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占整个台商海外投资的一半以上。然而在 SARS 的袭击下，越来越多的台商不得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他们为了降低在大陆投资的风险，会把更多投资分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例如像东欧等国。同时，他们也打算把部分产业转回到台湾，构成多元化投资布局。
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一个是外资，一个是政府投资，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这也是国库债台高筑，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中国的财政赤字也是一个隐忧。本来赤字就高， SARS 以来政府支出不得不增加，用来对付 SARS 还要增加病人的隔离和医护人员的保险措施等等。一方面开销增加，而另一方面国家收入明显减少。光是旅游业预计全年的损失就高达2100亿。对于那些受 SARS 影响的行业，必须减少税收等。种种因素加起来，全年财政收入至少会减少200亿。国民经济增长率至少降低1到2个百分点。这样一来，中国今年全年的财政赤字将会突破3500亿人民币。
就业市场的前景如何？官方公布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在7%以上，但是失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今年失业会更加严重，外界一直对中国的失业统计数字抱持的怀疑的态度。在内外的压力下，中国当局重新改定了失业的标准，把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就业人员也算作失业人口，把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者算作不充分就业人员。在这种新的标准下，中国的失业率会被大幅的修改。而与此同时呢，今年中国大陆新增加的劳动力也会创下纪录。本来中国的城镇已经有数千万下岗失业人员，农村有1亿5000万剩余劳动力，他们的出路在哪呢？目前还不知道。反正中国今年的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是空前的严峻。
是啊，的确不能掉以轻心呐。谢谢莫瑶。为了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保持足够的销售，各大汽车厂相继推出了诱人的促销计划，比如无息贷款和现金回扣等等。 虽然维持了销售，但是汽车厂的盈利也很受打击。下面是本台记者秦川来自伦敦的报道。
6月4日，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集团宣布，由于美国市场发生价格战，该集团的克莱斯勒分公司大受影响，第二季度亏损额高达10亿欧元，也就是11.7亿美元，所以集团不得不降低全年的预测利润值。其后集团股票在一天之内下跌6.17%，总资本额缩水16.8亿欧元。瑞士银行华宝投资研究公司的汽车业分析家萨维亚冈纳先生说，这个消息确实让人有点震惊，我觉得10亿欧元的亏损额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原来预测2003年利润值将超过2002年的58亿欧元，但调整后的2003年利润预测只有50亿欧元上下。该集团说，美国市场竞争太激烈，薪酬太高是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股票分析师普遍对克莱斯勒的亏损数额感到震惊，他们担心克莱斯勒面临的问题不会很快解决，因为这些问题在现在的美国汽车市场上普遍存在。康纳先生说，现在公司对下半年恢复盈利似乎还挺乐观，但我们可不那么乐观。他们当然可以降低成本，但目前的竞争太激烈，通用汽车公司尤其咄咄逼人，考虑到这种态势，可以说前途有点暗淡。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在1998年合并以后，该集团已经失去了2/3的市场价值，但他旗下的克莱斯勒、奔驰和日本三菱在降低成本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克莱斯勒的总裁迪策·塞什认为，现在的困境只是克莱斯勒情况好转过程中的一点小小的曲折。他说，集团会继续坚持其全球化战略。 克莱斯勒的竞争对手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也已宣布减少第三季度的汽车生产量，可见美国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我是秦川，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日本企业的经营方略曾经是世界各国商业界学习的对象，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日本企业的文化也随之变迁。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甚至银行都出现了外国总裁。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报道。
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造成过去十几年的经济衰退，也造成了日本企业的文化变迁。国际社会过去多少年来都在施加压力，希望进入日本企业管理层都不成功。如今在日本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日本企业管理层这条最后的防线也难保了。陶德巴吉是东京四大银行的总裁，也是第一个外国人出任银行的总裁。他在采访中透露，日本人对外国人当总裁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介绍说，2年前他们兼并这家银行的时候，日本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也习惯了。日本的新生银行和欧洲拉银行由于财务困难被外国财团收购的可能性也很大。日本第五大银行里索纳银行上个月由于财务困境受到政府的财政援助。分析家认为，里索纳银行也很有可能向外国资本开放控制权。战略分析家科比戴德分析说，日本银行会逐渐向外国股份开放。这次东京四大银行任命外国人做总裁可以说是惊人之举，不知道其他银行会不会仿效。外国人当总裁会引进国际上银行管理的经验，这也是银行股东们乐意见到的事情。不过陶德巴吉还是不乐观，他认为日本银行现在还是困难重重，需要一个成功的典范。他解释说，现在的银行业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每次危难的时候也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日本的银行更开放，政策也更放松，日本的银行界会向日产公司学习成功的经验。现在由外国人当总裁的公司包括马自达汽车、三菱汽车、西友商场和日本麦当劳。外国人当总裁是从1996年开始的，随着外资的增加，类似东京四大银行任命外国人做总裁的事例在日本的企业界会越来越多。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谢谢李军。许多为老少观众熟悉的卡通人物都是华纳电影制片厂的杰作，别小看这些机灵活泼的卡通形象，他们可是给华纳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做详细报道。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 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空中英语教师强力推荐精致产品，您曾经用电脑学英文吗？空中英语教师大家说英语的 CD-ROM 光碟版及杂志内容之精华，以多媒体的方式寓教于乐，让您开开心心的学英文。您为每个字都懂摆在一起就不懂的片语头疼吗？ Idiom Magic 每一集20个故事，以片语贯穿，每个故事都有片语使用练习及翻译，生动而又容易明了，彩色插图印刷精美。新增加的 CD-ROM 光碟版配上音效、精彩动画及练习游戏，叫您想忘也难。长期订阅教材购买产品，请拨专线1-800-700-6788。空中英语教室是您一生的好朋友。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有关华纳电影制片厂卡通人物的报道。
这些卡通人物在屏幕上看起来很滑稽有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兔子、鸭子可是华纳电影制片厂的摇钱树呢。丹尼尔·罗曼纳利是华纳旗下消费商品部的负责人，他透露，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的专利产品还是很热销。他解释说，经济越不好，娱乐行业越红火，人们在不景气的时候总希望有些解脱，寻找轻松。他们看电影、看电视，当然也买玩具，玩具又不贵，却能给家人带来欢乐。除了迪士尼以外，华纳是世界上拥有娱乐产品版权最多的公司。在今年的国际专利产品展销会上，华纳请来了女演员詹妮特·阿尔斯曼助威。一般来说，买华纳卡通人物版权的公司都会把这些形象用在自己的产品上，这样一来，华纳不但赚到了版权费用，还无形中给他们的电音做了广告。华纳的专利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高达60亿美元，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华纳也在不断地改进销售策略。罗曼纳利介绍说，他们原来有自己的商店，但是现在他们都是通过零售店卖东西，像是 Walmart、Target、Toys R Us 等等，这样的话效率高很多，覆盖面也广。不过对于靠版权和专利吃饭的公司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市场过于饱和，产品泛滥成灾。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沃尔玛也开始进入网络 DVD 租赁业务，他们每个月的费用比竞争对手更低，他们的网络 DVD 租赁月费只有15.54块，比其他公司便宜3块钱。而在这一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Blockbuster 和 Netflix。 西北航空公司透露，他们亚太地区的业务有所回升，由于那些 SARS 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警告被解除，旅游人数增加。不过西北航空的整个业务还是由于 SARS 的影响而减少了很多，他们日前只能用小型飞机来往于亚太地区。大多数美国人今年夏天会外出旅行，但是其中2/3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决定去哪里，而且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都说他们的旅行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微软公司宣布，除了再有小的更新以外，他们将不再为苹果公司的 Macintosh 电脑开发网络浏览器系统。目前的 IE 第五个版本是他们为 Macintosh 开发的最后一个版本。苹果电脑声称，他们自行设计生产的旅行者网络浏览器速度更快，功能更多。在美国，要跻身于百万富翁的行列越来越难了。根据国际富人协会的统计调查，2002年美国的百万富翁人数比上一年少了10万。不过在美国还是有200万百万富翁，过去7年来这还是美国第一次富翁人数减少。 由迪士尼和 Pixar 联合制作的动画片 Finding Nemo 票房惊人，有可能成为今年夏天最卖座的电影。电影上映17天以来，总票房达到1亿9200万美元，预计这部电影在美国的票房可以达到2亿7500万美元的水平。行家估计今年夏天还没有其他的电影会达到3亿美元票房的水平。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